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国际法院对以色列下停火令，以军又寻获三人质遗体；俄猛攻哈尔科夫，美再供乌90亿军援；普京有意停战；台立院续审职权修法，10万民众抗争；总统外长坠机亡，伊朗军方初步调查结果出炉。9日内三名中共省部级高官、一名少将病亡。防俄罗斯挑衅，北约六国共建无人机场。美防长接受非手术性治疗，职权暂交副防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际法院对以色列下停火令，以军又寻获三人质遗体。在今个月24号，联合国最高法院命令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此作出强硬回应。同一日，以军方宣布又在加沙寻获三名人质遗体。国际法院院长萨拉姆说，立即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进攻和任何其他行动。这些行动可能会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全部或部分灾难性打击。在礼拜五，海牙国际法院应南非要求作出上述裁决。之前南非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国际法院裁决是最终裁决并具约束力，但法院没有强制执行权。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立即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没有亦不会在拉法展开可能导致巴勒斯坦平民生存灾难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公共外交局发言人海曼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以色列保护他的公民并追剿加沙的哈马斯分子。以军方礼拜五表示，以军又在加沙寻获三名人质遗体，他们是在去年10月7日被哈马斯杀害。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称，目前仍有121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至少37人已丧生。俄罗斯猛攻哈尔科夫，美国再供乌近90亿军援，普京有意停战。随着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美国在24号宣布向乌提供新一批军事援助，包括弹药、飞弹、地雷和炮弹。法新社报道，俄军数以千计部队人员5月10日越境，开始对哈尔科夫州发动攻击，取得18个月以来最大进展。自此之后，乌克兰持续在哈尔科夫州进行反击。美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今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新武器和装备，以支援勇敢的乌人民保护自己的国家。布林肯又说，这项价值2亿7500万美元的军援是美致力帮乌击退俄在哈尔科夫附近攻势的一部分，包括迫切需要的能力。乌军因弹药和资金短缺而在战场受挫。美国国会争论几个月后，上个月通过一项拖延已久的对乌610亿美元军事援助法案。总统拜登已下令向乌提供5批军事援助。布林肯说，先前几批援助已送达前线，我们将尽快运送这些新援助。24号，乌军通报话阻止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的进攻，并开始反击。有消息人士透露，总统普京有意结束战争。在前一日，俄对哈尔科夫市发动又一轮袭击，造成7人丧生、21人受伤。泽连斯基当日还会见了地区官员，表示保卫该地区和恢复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是首要任务。同一日，乌总参谋部在通报最新战况时说，乌克兰军队已阻止俄罗斯向哈尔科夫地区北部推进，并正在进行反击行动。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主要作战部代表说，国防军正在计划和实施进攻性突击行动。 已恢复失去的阵地。东部巴克穆特地区的战斗仍是激烈进行中，他强调乌军守住阵地，没让敌人突破防线。与此同时，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正在意大利召开，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利用好俄乌战争以来冻结的3000亿欧元俄罗斯央行资产利息，以向乌克兰提供关键援助资金。另外四名俄罗斯消息人士礼拜五话俾路透社知，普京已做好准备就目前战线通过停火谈判结束战争。但普京亦话，如果基辅同西方国家唔作回应，佢将战斗到底。台立院续审职权修法，10万民众抗争。中华民国立法院24号继续处理中国国民党和民众党所提的国会职权修法案，朝野决议延长开会至午夜12点。立法院外有民间团体和民众举行抗议活动，主办单位宣布至晚上9点33分。現場示威人士達10万人，立法院院會而強行通過藍白所提職權行使法等4案，21号國會職權行使法修法通過二讀。立法院在昨日繼續審查國會職權修正相關法案，一早很多台灣民眾冒雨湧入青島東路，手持反黑箱要民主和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标语表达诉求。立法院为加速审查进度，蓝白党团携手提案，将报告事项除第一案以外的278案全部退回程序委员会加速审查进度。民进党就推出点名表决、重复表决、全案重复审查、拖延议事，要求法案退回重审。立法院会原定院会开会时间至下午6点，但国民党团傍晚提议开会至晚上12点。由于在场没有异议，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至晚上7点再开会。后来审理国会职权相关修法到大约深夜11点半宣布休会。超过60个台湾民团号召民众在立法院外青岛东路和济南路集结，要求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和中华民国刑法藐视国会罪等修法草案退回委员会重审。深夜立法院济南路仍挤满抗议民众，他们说中共透过在地协力者的配合，利用民主反民主，利用民主的缺陷终结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件事正在发生，而且迅雷不及掩耳，这个将会是台湾的噩梦，亦会是全球民主阵营的噩梦。他说这次国会乱象是在地协力者配合中共的计谋，想透过修法将台湾香港化，台湾人该觉醒了。总统、外长聚基忙，伊朗军方初步调查结果出炉。伊朗总统莱希19号搭乘直升机发生坠毁事故，机上9人全部罹难。伊朗军方随即展开调查，初判现场冇遇袭或谋杀迹象。伊朗军方在直升机残骸上并冇发现弹孔等类似损伤。塔台同机组人员对话亦冇异样。路透社报道，针对坠机事件调查，伊朗军事参谋总部24号报告显示，事故直升机由高空坠毁起火，直升机残骸上冇发现弹孔等类似迹证，但目前仍是初判，详细调查结果尚未出炉。路透社指，莱希是伊朗强硬派代表，被视为是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继任人。 莱希遗体已在23号安葬在伊朗东北部的家乡密什克德，19号同行丧命的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艾密拉多拉安在内。专家指伊朗的飞行安全记录不良，坠机事件频传，有很多事故都涉及在1979年之前所购买的美制飞机。德克兰方面就说，美国长期制裁阻挠伊朗从西方采购新型飞机或保修组件，导致伊朗机队难以更新。九日内，三名中共省部级高官、一名少将病亡。在5月11日到19日九日内，至少10名中共高官病亡，全是中共党员，包括中共陕西省委原副书记牟灵生、财政部原副部长张佑才、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白化岭三名副部级高官、中共少将、国防大学教授张伊宁，同年仅55岁的山西省疫情院委书记王晓军。多方证据显示，疫情仍在中国流行，造成大量死亡，只是当局禁止再做核酸检测，亦不准当作疫情处理。其实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已一再明示，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大师亦话俾世人知点样趋吉避凶，就是远离中共邪党，同时人应该向神真心忏悔，自己边度唔好，希望俾机会改过，呢个先系办法，先系灵丹妙药。防俄罗斯挑衅，北约六国共建无人机场。俄罗斯的欧洲邻国始终警觉俄的侵略威胁，为此北约六个同俄国接壤的成员国24号同意在边境建立无人机场，防范俄挑衅。立陶宛内政部长布洛泰特24号同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挪威、波兰等国会谈后宣布这项计划，表示由于该地区在俄乌战争中的安全疑虑，该国同这五国已同意这项以无人机保护边境的方案。这道无人机场将沿着俄罗斯西北部边境部署。布洛泰特向波罗的海通讯社说，这个完全是新的事，一度从挪威延伸到波兰的无人机场，旨在利用无人机和其他科技保护我们的边境。他说，不单止用实体建筑、侦察系统，亦要以无人机等科技防范不友善国家的挑衅和预防走私。除了部署无人机监视边境动态，这六国亦会使用反无人机系统，遏止敌方的无人航空载具。不过布洛泰特并没有说明这项方案的实施时程。美防长接受非手术性治疗，职权暂交副防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去年12月曾因膀胱问题秘密住院，后续消息被爆出后外界先知，不过礼拜五晚又传出奥斯丁再度入院接受治疗，目前工作就先交由副手希克斯接手。据外媒报道，国防部发布声明证实奥斯丁是在24号晚入住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治疗，同时亦将职务先移交给副部长。外媒报道提到，奥斯丁自从接受前列腺癌诊断手术后一直有健康问题，由于前列腺切除术出现并发症，奥斯丁亦在医院住了两个礼拜。五角大厦发言人赖德就说，目前奥斯丁正处理去年前列腺癌治疗后的膀胱问题，又强调奥斯丁的膀胱问题和他的癌症诊断无关。五角大楼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东时间晚间6点左右， 防长奥斯丁在利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成功接受与膀胱问题有关的选择性微创非手术后续治疗，疗程持续约2.5小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